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张德乡曾现十年冤狱，现遭绑架后失踪；湖南75岁夏静泽结束冤狱后仍遭骚扰；广东茂名市检察院制造74个冤假错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张德乡女士曾因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十年冤狱迫害。今年7月30号，张德乡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建华公安分局东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年54岁的张德乡于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病魔缠身，修炼法轮功仅三天，他的身体就神奇地康复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德乡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几次被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看守所及监狱迫害。2003年，张德乡居住地派出所张姓所长凌晨带领两名警察翻墙跳进他家院子，将他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张德乡被龙沙法院非法判刑十年。2004年10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13年12月10号，张德乡冤狱十年结束，刚出监狱大门就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13年12月30号才被放回。2015年11月25号，齐齐哈尔市新疆路派出所警察以张德乡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为由，闯到张德乡家和他儿子李岩家中抓人，因没人在家未得逞。张德乡母子被迫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今年7月30号，张德乡在玉坤小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建华公安分局东市场派出所警察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静泽女士2021年11月29号被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诬告。今年6月29号被非法开庭，判刑10个月。9月28号回家后仍不断遭受骚扰、威胁。2021年11月29号，天心区桂花坪派出所三名警察着便装非法闯入夏静泽家，在无搜查证和其他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哄骗夏静泽到派出所，随后将其拘留在第四看守所。今年6月29号，雨花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判夏静泽有期徒刑10个月。9月28号，夏静泽被非法关押在第四看守所10个月期满，儿子接他回家，回家的途中接到社区警察杨志清打来的两通电话骚扰。10月8号、9号，杨志清和社区居委会书记王蛙又几次打电话及上门骚扰，声称中共要开二十大了，这段时间要夏静泽保证不去外面发传单和贴不干胶，否则会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他儿女的工作及孙子读书等。今年10月15号至21号，杨志清及社区居委会干部戴正武几乎每天都到夏静泽家敲门骚扰。杨甚至还发信息给夏的儿子说，如果你妈又去发传单等，马上就会被抓进监狱关上3到5年，要你妈做好思想准备。他们的骚扰给这位七旬老人及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投入冤狱， 施以各种酷刑迫害。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管辖茂名地区下面六个检察院，即茂南区检察院、化州市检察院、高州市检察院、信宜市检察院、电白区检察院和茂港区检察院。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这些检察院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茂名地区的各个检察院提请法院判多少年，都得先经过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审阅批示。据不完全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来，经茂名市检察院指派、审批，非法对茂名地区81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法院，其中7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位法轮功学员因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7位法轮功学员两次被非法判刑，目前仍有4位法轮功学员被检察院非法起诉。历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杰斌、刘先进、邢泰安、张义敏、王天红和现任检察长王辉华、现任副检察长郑硕成等人，不能秉持正义良知，践踏法律，非法指派、审批、批捕、起诉法轮功学员，制造多起冤假错案，致使有很多坚持真善忍的好人被非法判刑，身陷囹圄，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于2010年2月5号凌晨5点跳楼自杀。另一个茂名市检察长邢泰安在2014年12月被查，2015年5月被双开。这些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被查、被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声援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台湾政要向法轮功致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2号下午，台湾台北市超过1000位法轮功学员齐聚市政府广场，举行全球庆祝四亿人三退活动，声援中国大陆四亿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多位政要到场支持。台湾激进中央党部秘书长王新焕首先发言表示，中共犯下迫害宗教的暴行，他过去在法国接触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很认同他们。台湾许多人同样受到中共迫害，因此对于法轮功等受迫害群体更有同理心。他说，在此对法轮功致上最深的敬意、谢意，他们用认知与牺牲揭露中共非人道罪行。台北市议员林颖孟女士表示，中共不断说谎、粉饰太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共在说谎，全球四亿人退出党团队，这是很让人振奋的数字。他举例，当年很多人不相信法轮功学员揭露的活摘器官等真相，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看到中共暴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暴行真实存在，正在发生。林颖梦指出，中共暴政会侵蚀每个人的生活，台湾民众也要觉醒，一起支持中国人权。他说，就像以前不敢相信有四亿人三退，今天发生了，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能看到没有共产党的那一天。台北市议员张茂南最后发声，中共政权用强制手段让人民看不到希望，他作为政府 不是在保护人民，相反还对民众进行掠夺。他指出，今天人们已经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侵略本质，他的真面目已经被大家拆穿，他是不可信任的邪恶政权，是犯下活摘器官罪行的政权，令人发指。希望透过各方力量帮助中国人认清中共本质，相信自由价值，尊重爱护法轮功。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退党大潮，至今有超过4亿中国人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三退，远离这个迫害中国人的邪恶组织。目前至少已经有纽约、旧金山、悉尼、墨尔本、爱尔兰、韩国、温哥华等数十个国家城市举办庆祝4亿人三退的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7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邪恶标语图片毒害世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3日。自从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610人员就让各学校或单位悬挂张贴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图片等，混淆视听，毒害世人。身为大法弟子，不能让邪恶成凶，就要去清除这些毒害人的谎言。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常常能很顺利地将这些败物清除掉。仅举几例。一、清除学校的邪恶图片。学校是邪恶诽谤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点场所。2000年以后，每年学校都要悬挂一次邪恶的图展，内容是所谓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之类。恶徒利用漫画配文字诽谤法轮大法和大法创始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邪恶至极。学校的邪党人员甚至让师生签名表态，毒害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师生员工。第一次要搞邪恶图片展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上午，我看到后一大早就去找到学校书记，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不要展出这些图片，图片中的那些人是在造谣诽谤，法轮功不是邪教，展出这些图片是害人的，对学校、对领导、师生都不好。书记听了说，不是我们学校搞的，是610和市委宣传部来搞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又赶快跑出去通知同学们发正念。回到学校上课，只见后勤的郑老师和食堂的邹师傅正在挂图片，旁边停着一辆警车，有两个陌生男人在跟副校长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们通知各班的班主任，一个班一个班轮流到操场看这个诬陷大法的图片展览。我正在上课，不管班主任怎么喊，我就一直在给学生讲课。这个班的孩子就没看到这个邪恶的图片展览。同修们赶到学校周围近距离发正念。那天风沙很大，有的图片被吹掉了，天也黑得吓人。不到10点钟，警察就用警车拖着那些图片走人，展览草草收场。事后第三天，郑老师当兵的儿子回家探亲，晚上被朋友约去帮人打群架，到了地方要下车时，头刚伸出车门就被人砍了，据说很吓人，当场死了，头只被脖子上的一点皮挂着。郑老师一夜之间白了头，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只知道一味地听领导的话，就无知地参与了挂邪恶图片。邹师傅家也出了很多事，儿子出车祸骨折，小孙子出生后不久夭折了。后来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他们不要盲从。 学校在610的胁迫下，每年都要搞一次邪恶的图片展。有时一挂出来，吃顿饭的时间就被人划烂了。有时一连多张被扯断丢在地上。那时候很多同修趁着接送孩子进入校园销毁图片，还智慧地把真相小册子送进教室。后来学校封闭管理，加了门卫，不许家长进出。一天下午放学，我看到分管宗制的副校长又在幼儿园游乐区的铁栅栏上挂邪恶图片，我就对他说，校长，你别挂这些害人的东西了，法轮功不是邪教，你不能把它和邪教挂在一起，法轮功是佛法，诽谤佛法要遭报应的，你干这事对你不好，对学校不好。副校长说，知道知道，局里和市里要来检查，只挂明天一天应付一下。我心情沉重，晚上找了两位男同修，希望他们能翻墙进去销毁图片。他们试了，但没成功。学校处在闹市，周围都是房子，无法进去。为了把那些邪恶图片销毁，第二天清早5点多我就去了学校，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展板撕了。开始我还真有点害怕，但想到不能让几千名学生受到毒害，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心里求师父，师父，我们为众生而来，求师父加持，谁也看不见。我快步冲上去，刷刷刷，3-2下就把邪恶图片全都撕了下来，揉成一大团，转身就往大门口走去。这时门卫已经在门口了。我看到我班的一个学生正在操场，就让他把大纸团抱到门外往右走。随后我空手走出大门，门口有摄像头监控，学生很听话，在门外稍远处等着我。我告诉这个学生，什么都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等会儿告诉你答案，你进教室后让同学们读书，我马上来。我把大纸团放在踏板车的踏板上，一溜烟地骑着车到一位同修家，交给他销毁。我赶到学校，就把那位同学叫到走廊里，告诉他今天他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跟他讲清了大法真相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答应为我保密。上课时校长找我，问是不是我撕的那些图片，我盯着他的眼睛发正念，铲除操控他的邪灵，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二，清除马路边的邪恶标语。一年夏天，马路边的灯箱上有很多诽谤大法的邪恶标语，而马路上的摄像头很多。我先仔细观察，记住了哪些灯箱上有邪恶的东西，然后发正念等机会。一天早晨下大暴雨，我带着锋利的剪刀和美工刀，穿着雨衣，戴着头盔，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来到红绿灯旁，那里有一个灯箱要处理。当时雨下得很急很大，路上没有人，地上积水很深，看不到路。在我快靠近目标时，摩托车突然熄火了。我往下一看，脚前边有个大大的漩涡。我用右脚试探一下，没底。我倒吸一口冷气，马上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我呢。我下了车，原路推回，停在路边商铺的屋檐下，在那里静静地发正念。一个小时后，雨小了，水退了，路面看得清了。我骑车到刚才那个大漩涡一看，哎呀，一个窨井盖没了，水都流进去了。好险呀，人要掉进去，那不就被冲走了吗？感谢师父保护。后来不知哪位同修把所有的有邪标的灯箱都用牛皮纸贴上了。三，销毁旅游景点的邪标。有一年大年初三，弟弟说茶花园好玩，孩子就开车带着我们去茶花园转转。平时从来没时间出来转悠，心想今天也不能白转悠。我沿途睁大眼睛扫描看地形，突然发现在古庙下边路边的村子里，一家墙上挂着长长的邪标语。哦， 原来今天是为这个而来呀。这个红布条挂得不高，估计站在地上就能销毁它。我发正念锁定这一区域，记住这是在第二个十字路口。这里是我地最有名的景点，适逢新年期间，游客一定很多，不能让它留在这里毒害众生。我记在心里，一直对它发正念。初四早晨三点多，我戴着头盔，骑着电瓶车，带着美工刀和剪刀出发了，一路没遇到人。出了城，走上村道，四周还黑乎乎的，依稀有两三点灯光。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没开灯，根据记忆，悄无声息地向目的地出发。一些不正的念头打进脑子，山里会有狼吗？路上会有流氓吗？或者乞丐？猫头鹰也趁机叫了起来，声音格外瘆人。我有一点点害怕，如果碰到人怎么办？你一个弱女子，黑灯瞎火的上山干嘛？我马上警觉，这些想法不是真我。什么弱女子？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此行除恶，救度世人，有师父法身保护，有护法神相随，怕什么？我一路发着正念，很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一看，漆黑一团，一排排楼房的黑影处理着，根本找不到白天看的地方。我关了电瓶车，坐在车上辨别方向。难道就此罢休？不，求师父，请师父告诉我邪标的地点。突然，旁边一家大门口的灯亮了。我一看，正是挂邪标那家。感谢师父。这下我看得清清楚楚，红布条大约有十多米长。我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动静，我就悄悄地上前，用美工刀划断红布条的两头，把它缠成一团，放在电瓶车的踏板上，走了一段距离，将红布条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安全回家。四，销毁小区的邪恶倡议书。我所在小区的宣传栏，我隔三差五地瞄一眼，看看有没有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东西。宣传栏就在居委会旁边，有大监控器。2020年以后，社区又安装了许多监控器。我家左边巷子150米内装了五个，右边巷子里装了三个。除了交警的监控器外，宣传栏边一共有三个监控器，邪党真是末日疯狂呀。我仔细观察，新装的监控器上都有红点，应该都在用。我发正念解体操控居委会成员的邪恶因素，也和监控器沟通，照坏人不照大法弟子，要同化大法，选择美好未来。我一般选择风雨交加的夜晚，穿上男装，戴上帽子口罩，打着伞或穿着雨衣，出门绕一大圈，从外面转到宣传栏前，毁掉邪恶的倡议书，有时用自喷漆喷黑，有时直接撕掉，掉地上就不管了，风会吹走，然后出去绕小路回家，同时发正念让监控器照不到我，让居委会的人没人发觉我，不要追究，不要造业。有一次路过一个小区，发现的诽谤大法的邪恶图文是喷绘的，有一面墙大小，钉在路边居民的墙上，旁边装着监控器。据那个小区的同修说，已经销毁了两次，又挂出来了，还装了监控器。我默默记在心里。那天晚上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早晨雨小了，我抓紧时机，穿上雨衣，戴上头盔，带了锋利的美工刀，觉得不够，又把菜刀模块也带上。我骑着电瓶车直奔那小区，一路上发正念，红绿灯都停了，只有黄灯不停地闪烁。因是夏天，我到小区时天已亮了。我看看周围没人，我就用美工刀划了试试，刀片太薄，很费劲。我拿起菜刀对着斜展板，从边上从上往下使劲一划，全划开了。我迅速划破展板四周，哗啦啦， 一大块喷绘布全掉下来了，声音很响。我想，众生快睡觉，谁都听不见。我把布揉成一大团，塞在电瓶车的踏板上。这时，那家院子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孩推车出来，她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只顾骑着电瓶车上路了。等她走了，我把布扔进远处的垃圾箱里，绕道回家。在多次销毁邪恶标语的过程中，我体会到，邪恶外强中干，貌似强大，其实啥也不是。大法弟子有保护众生免受毒害的心，师父就会帮助弟子除恶，胆大心细，理智清醒，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势力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6日。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2017年被迫害，到2020年7月从黑窝出来，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发正念，对照法向内找，跟上正法进程的，下面将自己近两年在法上修炼的一点体悟交流给大家，盼共同提高。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学会向内找正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明白什么是向内找及方法，开始找自己。我认识到自己主要是学法少才被迫害的，我向内找到这个思，悟到就是它使人体变得沉了，使人体这个小宇宙不纯净了，不够标准了。而由于思产生的为满足个人得失、喜好、欲望而产生的观念的执着，而这些东西它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无形中控制着人，所以我们要修心性，就是修去各种人心的执着，就是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不纯、不善等不好的物质，归正各个空间的自己。而这些东西平时察觉不到，已形成自然，就得通过学法对照， 或矛盾反思等外因触动向内找，找出自身的假我，再排除它，反对它，最后清除它，解决根本问题，使自己这个空间场纯净起来，逐渐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到真修。这个向内找的过程就像照镜子，先找到镜子，把镜子擦干净，看到真实的自身不足在哪儿，然后把自身的不正与脏东西用法去归正洗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二，否定旧势力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2020年7月从黑窝出来，我腰痛的每走四五十米就得蹲两回歇歇才能再走，头痛的像脑袋里有一块石头似的当当硬，整天痛。我明白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不承认的我就不承认，全盘否定他。我开始学法背法，可是老有种来不及似的干扰，学不进去。我就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说转法轮表面文字能把修炼人引到宝藏的洞口，要想得到宝藏得钻进去，洞深不可测，你敢进吗？进去能出来吗？我想着，突然正法打入脑海，一下子什么怕犹豫都荡然无存了。师父在红吟红中的话响在耳边，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我顿悟，是师尊点化，如梦方醒。师父在正法，宇宙在正法，我是助师正法的法徒。正法，正法，正法呀！强大的正法内涵涌入内心，我置身其中，倍感身躯高大无比。什么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中共恶党及周围一切负面因素，全都显得什么也不是了。我是正法的法徒，而这些全是被清除的对象。在我们轮回转生中所造的业力是旧势力安排的，那么师父不承认的我不会承认他，这业力就反到旧势力那去了。于是我就加强发正念，清理这些干扰。几点摆正了，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他们就不敢再干扰，就感到自身强大无比，这样整个身体就在法上归正了。就这样学法练功，向内找自己根本的执着，开始真正的修自己。我每天感到被法熔炼着，心越来越静，空间场越来越大，法理清晰了，知道怎么修了。不到半年，师父给我彻底净化了身体，一切身体不适全无，一身轻，我又能上班做正实法的事了。我悟道，哪个层次师父就把哪个层次的神通法力赋予我，突破自我，否定旧势力存在，堂堂正正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无比感恩师尊宏大的慈悲。三，在帮同修中升华自己，圆融整体，金刚不破。小组学法是师父的安排，那么小组成员就应是金刚不破的整体，同修中不同的状态也是修好自我、提高自己、圆融整体的好机会。如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是业力到人体表面突破当口上，要升华提高了。过去我帮同修发正念后，把同修或自己闯关经历介绍给同修，否定旧势力安排等，给同修添正念。可是最近看到同修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不免又出现无奈、急躁、 怨恨等不好的负面人心。同修状态好，自己也高兴，同修不在法上了，自己让同修归正的管控心又起来了，甚至想今天怎么交流，明天怎么交流等等。通过学法向内找，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摆正自己，不被同修假象干扰。同修是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要修去的东西，因为修炼就是修自己。要不看到同修这种现状，自己这么多人心观念就不会暴露出来，这真是难得修自己的好机会。不能用负面思维看同修，那是不善，要时刻保持转法轮中讲的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这样按照师父说的做，就都是善，是慈悲的心包容着一切。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关难都能过得去。再这样鼓励同修，信师信法，不给同修添加不好的东西，就陪同修学法切磋，共同提高，一切就好起来了。此事表面在帮同修，实则是在升华自己。在假象面前，我们谁也不动心，都修自己，都在法上提高，根本不让旧势力等因素有存在的余地。发现不是法上的东西都不要，排除与清理掉，形成金刚不破之整体。回头一看，堂堂正正走稳最后修炼路，做好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时间快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白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9月29日早晨，睡梦中我见到了一个清晰的画面，看见一群大法弟子排着队都在往前奔，很急迫的样子。我仔细一瞧，他们每人身上里面都穿着一件像海外大法弟子弘法穿的那种黄色练功服，外面都还套了一件灰色的衣裳，却没有扣扣子。脑子里闪出四个字，时间飞逝。醒来后，我悟到是师尊在点化自己。中午吃过午饭后，接着把上午没学完的法继续学完，之后开始午睡。没想到这一睡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一个意念清楚地出现在脑海，抓紧时间快救人。我一下子惊醒了，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一看正是发正念的时间，立即盘腿结印，清理自身空间场。我想师尊为什么在一天之内点化弟子三次，肯定是自己在修炼上懈怠了，师尊替自己着急呀。我把自己近一个多月的修炼过程梳理了一下，发现自己问题多多。
自从明慧编辑部刊登了今年第19届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后，我就抓紧时间帮助四位同修写了法会稿，并顺利投递到明慧网。之后师尊点化弟子要发动本地更多同修参与这次法会，于是我请一位同修与我配合共同来完成。同修也积极配合，我们出去采访，回来后我写稿，同修负责打字，期间两人配合得很默契。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我们终于在截稿日的前两天将60多份大小稿件成功发送到了明慧网，并给每一位同修各自打了一份底稿。回到住处，我就想这一个多月为了赶在截稿日之前完稿，每天我和同修法学得很少，有多日里不能保证学一讲法，发正念的次数就更少了，感到很累，就想在家里多学几天法再出去讲真相。这期间自己特别的嗜睡，每次都很懊悔，苦于没有突破的毅力和决心，自己求安逸的心被困魔利用控制着。没想到疫情突然降临，我弟从9月22号开始封城、封街、封小区，想出外讲真相的事就此耽搁下来。为了利用好这一段难得的在家的时间，我就安排自己每天上午通读两讲转法轮，下午背法，晚上上网下载每日交流文章，自己还觉得挺充实的。今天是我弟管控的第8天，还好听楼下邻居议论，今天是最后一次检查核酸了，估计从明日起有望解封，那样我就如愿出去做救人的事。从中我找到自己有怕苦、怕累、贪睡、求安逸和松懈的诸多人心，在未来的修炼进程中，我一定要修去他们。另外，从师尊的三次点化中，我还悟到如下几点，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扶正。一、正法的时间很快，正法修炼的时间很有限，很多的不符合法的言行被推到了表面，所以看到大法弟子的外面还罩着一件灰色的衣服，这是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修中尽快归正的。剩下的这短暂的时间不容错过和荒废，这一段时间一旦过去，想再重来一次永远不可能。二、抓紧实修，该去的各种贪念、欲望、情愫一定要去，不能掩盖和保留，带着任何一颗人心也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三、学好法是做好一切大法工作的有力保证。我在学法的实践中觉得背法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因为在背法的过程中必须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字字入心，才能把法背下来，法住心中，就不会被人世纷繁陆离的假象所迷惑，才能时时保持头脑清醒，用大法不断洗涤和纯净身心，从而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四、勇于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不是求得个人解脱的。师尊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有一些人不出来，不重视，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自从师尊发表经文醒醒后，有很多同修悟道，正法结束后，还可以在法正人间以后继续修炼。 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讲过，正法之事一到，一切都在瞬间结束。对此，我是这样悟的，法正人间最后那一刻冲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机会讲真相救人了，众生得救的机缘也戛然而止，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时间也画上了句号。法正人间是师尊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很多大法弟子还要随师到法正人间，因此我们得抓紧修好自己，不要因为俗世常情的牵绊而留下太多的遗憾。因此我们要对法负责，为众生的得救负责，不负众望，也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五，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希望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看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做到师父的要求，更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作者葫芦岛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3月7日。我是一名12岁的大法小弟子，从小就和父母一起修炼，如今我已经长大，在修炼的道路上也有许多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一，去掉对电视的执着。我已经几年没看电视了，但是在常人家里也不免看几眼。当我看电视时，师父就会点化我，让我悟道，最后去掉执着心。记得有一次，我二姨带孩子来我家玩，我很高兴，但是表弟看动画片，一直看到半夜才睡觉，我受他的干扰，也跟着看了起来。结果第二天我考试得了60分，我知道不应该看电视，很后悔。之后的2-3年，我也没有看过电视。可是有一天，我去常人家玩，他们家也爱看电视，我也跟着看了起来，还看得津津有味。回到家，全身发冷，没有一点力气，像发烧了一样， 只好躺在床上。从那以后，我与电视彻底绝缘了，真正放下了对电视的执着。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为了让他去这个心，怎么办呢？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不吃就不疼，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意思就是不能吃了。二，过病涅关。2009年夏天，我身上突然起了不少小包，特别是脚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小包一旦破了，就会往外冒血水，很疼。我想，这是过关，我一定要过去。于是我把小包一个个捏破了，像针扎一样疼。走路的时候，脚下非常痒，我都忍着。大人们说是手足口病，同学们说是麻疹，我都不在意。过了一个星期，小包就消失了。还有一次，我发高烧40度，脸烧得通红，浑身没劲，吃饭也没有食欲，走路摇摇晃晃，头特别沉，我有点承受不住，但我还是坚定自己，没事儿，明天就好。心里想着《红引》里苦其心志中的一句话，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长功啊？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吃饭也香了，头也不昏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而且全身特别舒服。真像师父在《红银迷中修》讲的，苦去甘来是真福。三，无求而自得。因为我想有更好的学法环境，所以就回到老家上学。因为我是外地的学生，妈妈也没有给老师送礼，老师也就更看不上我，甚至连我判作业时，他都要顺手打我，对我非常不满。总是想让妈妈给他一些利益上的东西。我当时只有一念，只要我好好学习就行，他愿意对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妈妈听我这样一说，也没放在心上。后来，由于我学习非常好，老师也就由讨厌转为了喜欢我，对我也很好了。那次期末考试，我并没有考好，可老师却把我评为三好学生。其实是因为那时我法学得很好，三件事做得都不错，每天坚持练功，发正念，经常给同学讲真相，发护身符、日历、光盘和小册子等，而且每天都花真相币。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人能做什么，只要好好修就行了，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不求而自得的。四，真相资料发完了也要发正念。一次，我和同修们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很顺利。回家的路上，妈妈和同修总是聊天，可能是欢喜心和显示心促成的吧。于是我就提醒他们发正念，可他们发了一会， 又开始说一些没用的。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车没电了，只好推回家去。回家后，我和妈妈切磋，发完真相资料回家的路上，不要以为发完了就可以不发正面了，随便聊天，那样很容易被磨钻空子。虽然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也不要忽视正面。我从小就在大法中成长，师父也一直看护着我。当我执着心放不下时，师父就会点化我，师恩浩荡，我无以回报呀。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只有精进实修，才能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圆满随师还。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在经文贺词中的一段法。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
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